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共读分享由凯瑟琳·曼尼克斯所著的《好好告别》这本书第四节的内容。第四节的主题是调整生命的预期。人们常说眼见为实，所见即所得，或者我亲耳听到，或我当时就在事发现场。然而有时候情况比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复杂得多，有时候我们对眼前细节的关注会阻止我们往后退一步，正确认识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它意味着什么。有时候我们的假设会遮蔽对信息的其他解释。斯多葛派哲学家断言，导致我们快乐或者心碎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反应。例如遇见心爱的家人或朋友的死亡时，我们的沮丧情绪可能来自自己的无力感或失落感，也可能是所爱之人的痛苦所致。但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情绪深陷于消极之中呢？假如我们自身的假设和情绪强加了一种看法，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妨碍了我们理解看到和听到的情况，那会怎么样呢？调整生命的预期这一节的故事无不说明，对情况的重新阐释如何带给我们新的见解和更大的智慧。最好的向导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每个人感知他们的方式。明智的做法是认识到看似已成定局的事物经常有另一种解释方式。接下来我要为你选播旅行的最后一站。随着病情的发展，许多人似乎都有即将离去的意识。有时候把临终的过程比喻成休假，是讨论死亡的唯一方式。多年来我遇到过这样一些患者，他们困窘地寻找护照，让困惑的亲人检查他们的票，把手边的东西放进旅行包里。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不质疑这种所谓的糊涂，而是融入患者幻想的情境中，通过它感知、讨论和安慰他们那种即将离开的感觉。桑吉夫声称他和艾莉亚结婚60多年了，并补充说，
我最好趁他在的时候把这个数字弄清楚。
桑吉夫得了心力衰竭，在过了一段健康的老年生活之后，他在88岁时
心脏病发作。虚弱的心脏现在经受不了任何剧烈的活动，例如边走路边说话。他从心脏病诊所入院，因为血液检查显示他的肾脏出现了衰竭，他需要卧床休息并调整用药。艾莉亚从家里带来饭菜，美食的香味飘荡在病房里。和桑吉夫一个病区的其他患者纷纷问可不可以找他订餐。艾莉亚微笑着说，他明天给大家带点心过来。天黑之后，那个病区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一名男子心脏骤停，心脏监护仪发出警报，病房团队和一名来自冠状动脉护理病房的医生迅速行动起来。病区里一派骚乱，医护人员直接用简短的医疗术语交流，跑来跑去，还有除颤器的砰然声响。心脏重新跳动后，这名患者被连人带床推到了冠状动脉护理病房。这个有六张病床的病区留下了一个空位，其他患者都醒过来了，一个个胆战心惊。有个人评论道，
好像电视剧一样。
另一个人说，
我很高兴明天就要回家了。
桑吉夫顺口说，
是的，我明天也要回家了。
其他人都很惊讶，因为他们还等着在桑吉夫卧床休息期间享受几天艾莉亚的美味小吃呢。
你的家在哪里呢，伙计？
那位身材矮小患有高血压的纹身男子问道。桑吉夫想了想说，
靠近德里，也许你知道这个地方。
他说了一个小镇的名字，他在那儿度过了童年，然后来到英国接受教育。纹身男子说从未去过印度。桑吉夫一脸困惑，
你傻吗？现在就在印度呀。
一名护士用托盘端来一些牛奶饮料，他说，
好了伙计们，你们的朋友情况挺好，抱歉把你们吵醒了，有谁想来杯热饮？
三个男人要麦芽奶，一个要茶，桑吉夫要印度茶。护士说没有，他顿时恼了，他咕哝着说，
没有印度茶，这算什么酒店？
他把肿胀的腿拖到床边站了起来，他问护士，
夫人，可以劳驾您帮我拿一下手提箱吗？
他从床头柜里取出衣服，然后坐下来翻他的钱包。他感到不满意，在床头柜里东翻西找，然后翻他的洗漱包，又把钱包翻了一遍。护士问道，
桑吉夫，你在找什么东西吗？
桑吉夫满脸焦急地看着他说，
夫人，我好像把票放错地方了，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票都买好了，您现在就要看吗？过会儿我再给您看可以吗？
我们要早上才能到，先生，我们请所有乘客自便，把这里当成家吧，车到站后我会通知你的，现在我可以帮你回到床上吗？
桑吉夫礼貌地同意了，在护士的帮助下爬回床上，还咕哝着，
这地儿的床铺真高。
把他安顿好，护士问他下了火车后有没有人接站。桑吉夫笑着说，
我父母，我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们了。
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夜班护士，他在桑吉夫的床边开了一盏光线柔和的灯，并轻轻拉上帘子，挡住其他所谓乘客的视线。他知道黑暗会使人失去方向感，看到熟悉的东西，患者会平静下来。他回到护士站，给医生打了电话，说患者精神错乱，搞不清楚时间和地点，认为自己在印度，要去见父母。他问是否应该给桑吉夫的妻子打电话。年轻医生问道，
我们为什么要打扰他妻子？我们需要找出他精神错乱的原因，并对他进行治疗。
我来听听他的胸口，再抽点血检查一下。我来之前，请继续观察他好吗？护士回到桑吉夫身边，他还在钱包里找车票。护士说，
请不要担心您的车票，先生，我把他们好好的放在办公室里了。
之后，桑吉夫接受了体温、脉搏和血压测量。他似乎认为这是铁路公司的一项延伸服务，然后说，
谢谢你，妈咪。
护士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问道，你希望妈咪在这里吗？桑吉夫看上去很困惑，所以护士指给他看自己的制服、挂在裙子上的怀表以及笔袋，帮助他认识到自己是护士。他柔声问桑吉夫，
如果妈妈在这儿，你会对她说什么？
他回答说，
妈咪，我想你了，我很高兴，我就要回家了。
护士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他一定很想你，桑吉夫，他会很高兴见到你。桑吉夫闭上眼睛，打起盹来。护士回到前台给艾莉亚打电话，请他尽快到医院来。那位年轻的医生来了，他在值班，事情很多，看上去慌里慌张的。护士出示了桑吉夫的病历记录，总结了他从入院那天到眼前神志不清的情况，报告他的体温、脉搏和血压都正常。医生为桑吉夫做检查，护士建议说，
如果他认为你是乘务人员，那就告诉他你是铁路上的医生，这是新服务的一部分。
年轻医生茫然地看着他。护士继续说，
如果你挑战他对现实的看法，他会心烦意乱、焦虑。我们要让他保持冷静，等他妻子到了，我们再试着帮助他认清现实。
医生问道，
你为什么给他妻子打电话？
护士的回答很睿智，
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回妈妈家的路上，根据我的临床经验，这是他可能快要死了的征兆。我宁可虚惊一场给他妻子打电话，也不要忽视他传达的信息。
医生去评估了桑吉夫的情况，护士继续查房，回应患者的呼叫，给患者分发药物。他们回到护士站碰面，医生刚从桑吉夫身上抽取了血样，他在给装血样的瓶子贴标签，并打电话给实验室，要求紧急化验。他说，他的呼吸很清晰，但他有一种奇怪的颤抖。心电图的变化让我怀疑他的肾脏情况是否在恶化。
他要不要做复苏。
护士报告说，桑吉夫和他妻子都知道桑吉夫的心脏损伤无法修复，如果心力衰竭或心脏停止跳动，复苏不会成功。顾问已经同他们讨论过了，他们同意他的观点。顾问的笔录中有不做心肺复苏的指令，病历记录记载了顾问和这对夫妇的重要谈话。当时他向他们说明心肺复苏术不会成功，如果桑吉夫的心脏变得太虚弱，不能支撑身体运转，那么不做心肺复苏的指令将保护他免受无意的痛苦。病房的门铃响起，艾莉亚来了，护士向她问好，并解释说桑吉夫糊涂了，以为他在去德里的火车上，希望艾莉亚让他安稳下来。护士说，他认为他会见到父母，他把我当成了妈妈，你想过来看看他吗？医生给他做了检查，血液已经送去化验了，一有结果就会通知你。艾莉亚跟着护士走进灯光昏暗的病房，来到丈夫身边。桑吉夫立刻认出了他。
艾莉亚，你在这儿干什么？谁在照顾我们的孩子？
艾莉亚大吃一惊，但护士已是有备而来。
桑吉夫，孩子们和一个专业的保姆在一起，艾莉亚已经明确交代保姆照顾好孩子了。要我给你们俩拿杯茶吗？
很抱歉，我们没有印度茶。
这会儿天快亮了，桑吉夫指着窗户说，
我们快到了，艾莉亚，快点儿，我们得给孩子们穿上衣服，做好准备，让妈妈看看。
他想从床上起来，这时医生来了，告诉桑吉夫和艾莉亚拿到了检验结果，希望跟他们讨论一下。他试图说服桑吉夫回到床上，但他坚持必须洗漱穿衣，还要准备到达德里要用的文件。
医生回到护士站求援。事实上，后备人员是轮班的新护士，夜间工作人员在给他们办交接。我也在场。去开会之前，我提前来检查患者的疼痛情况。
夜班护士简要归纳了桑吉夫的困惑之旅，由心脏骤停事件惊醒触发，到一时认为病房是家酒店，最终坚信自己在回德里看父母的火车上。他们夫妻双方的父母都已经去世40多年了。
医生补充说，血液检查显示桑吉夫的肾脏已经完全衰竭，血钾含量上升，他面临心律失常甚至心脏骤停的风险。医生建议给桑吉夫做降钾治疗，认为他可能需要做肾透析。精神错乱与肾脏衰竭的速度有关。
我问桑吉夫是否需要透析，年轻的医生很困惑，但还是说他需要做透析。我同意，如果桑吉夫要延长寿命，他可能需要做透析。
我问道，但这是他想要的吗？
他已经告诉顾问，他不想被搞得一团糟，他明白自己最终会死于心力衰竭，也许这就是他的死亡方式，因为肾衰竭而死。
疲惫的年轻医生朝我眨了眨眼。我说，你需要喝杯咖啡。
桑吉夫需要做决定，我们要不要跟桑吉夫和他的妻子一起喝杯咖啡，看看怎么办最好呢？
那位累得不行的医生还有一个小时就要结束值班了。 护士们知道他快解脱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医疗决定。做这个决定时必须考虑患者的想法，但是在桑吉夫相信自己置身另一个大陆的火车上的情况下，他真的能表达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吗？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谈话，我解释说，我们必须尽可能了解患者的想法，然后打电话给桑吉夫的顾问，以便做出医疗决定。医生和我端着咖啡来到桑吉夫的床边。年轻的医生担心我们这样看起来不专业，我向他保证恰恰相反，他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准备和这对夫妇一起坐下来，让神志不清的桑吉夫感到安全。我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问桑吉夫情况如何。他说，
我需要做好准备，我们就快到了。
我回答说，他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了，如果需要抓紧时间的话，我可以帮助艾莉亚把她的行李收拾好。我请他跟我说说他的心脏病。桑吉夫说，
哦，我的旧车票，他没给我带来什么麻烦。
艾莉亚看上去很吃惊。桑吉夫继续说，
他和我一样老了，我不能急，我的腿肿了，但他没有给我带来痛苦，只是感到疲劳，我太累了。
这下轮到年轻医生惊讶了，尽管坐在所谓的印度的火车上，桑吉夫还是可以讨论他的心脏病的。我问他，将来你的心脏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桑吉夫看着艾莉亚说，
那我肯定会死的，我们俩都知道这一点，我们俩都知道复苏小组救不了我，这事我必须告诉父母，我要带着艾莉亚去告诉他们。
我问道，桑吉夫，如果有治疗方法可以帮助你活得长久一些，你想要吗？桑吉夫在琢磨，他又把眼光转向艾莉亚。
我活了很长时间，我做了很多事情，我非常幸运，我的婚姻非常幸福，还有两个儿子。
他微笑地看着艾莉亚说，
但如果软弱压倒了你，生命并非一切，我被软弱压倒了，再也强壮不起来了，所以如果我病恹恹的，活得长久并不是一件好事。我和艾莉亚讨论过很多次了，我希望死在自己家里，不再待在医院，没有机器，没有哗哗哗的声音，我要在家里按照我们的计划和我父母在一起。
我问，你父母？桑吉夫想了想说，
你想把我赶出去吗？我已经80多岁了，我父母多年前在印度火化了，我要去表达敬意。
对不起桑吉夫，也许我听错了，我以为你说你死后想和父母在一起。他拍拍我的手，
傻瓜，我总是和父母在一起，我一直把他们放在心里，我想和家人待在家里，看看我可爱的妻子。医生，他知道如何照顾我，把我送回家吧，让我回到他身边。
我告诉桑吉夫，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然后那位年轻医生和我离开病房，去给桑吉夫的顾问打电话。他很了解这对夫妇，问我是否认为桑吉夫有能力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治疗。我告诉他，尽管桑吉夫目前搞不清楚时间和地点，但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不希望做无用的治疗的观点。这些观点与顾问之前和桑吉夫进行的所有对话都是一样的。 我向埃布尔医生保证，如果今天早晨可以安排他出院，我们可以安排社区的姑息治疗小组今天晚些时候去家里探望桑吉夫。埃布尔医生同意了。桑吉夫的儿子被叫来开车，把那位疲倦的年轻医生送回家。桑吉夫正打包行李，艾莉亚则去医院的药房取药。埃布尔医生来到病房，问他情况如何。桑吉夫又开始找他的票了。埃布尔医生说不需要票，因为他是一位尊贵的客人。护工推着轮椅上的桑吉夫沿着病房走廊去停车场的时候，桑吉夫笑容可掬地看着护士们。第二天早晨，社区姑息治疗小组给我打来电话，桑吉夫先是在家里继续找票，然后同意睡觉。在儿子们和艾莉亚的陪伴下，他安顿下来睡觉。疲惫的艾莉亚抱着他，他醒来时桑吉夫已经停止了呼吸。艾莉亚告诉儿子，他到达了目的地，他会在那儿等我们。做出不做心肺复苏的决定，需要患者、临床医生和家属之间进行深入互动。关键是家人要了解做出这种决定意味着什么及其原因，以便在患者崩溃时避免纠纷和痛苦。临终计划的核心是知道有恰当的治疗计划，也有避免不恰当或不想要的治疗的计划。
笑着等待一起慢慢走回家，幸福有时候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着芽。就算日
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您听到的是好好告别这本书第四节调整生命的预期中的一个故事，旅行的最后一站。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为你讲述第四节调整生命的预期中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等到岁月把皱纹缝成一朵花，他们挽着手把生活活成一幅画，可能他已牵着的芳华都绣在了心里吧，陪伴是回答。对他说别哭，他病中对他说别哭。